生平故事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班坦弟兄1955年6月26日星期天下午在瑞士苏黎世所传讲的信息 My Life Story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 550626A。今天下午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，对你们来传讲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。我们相信那对我们所有的人，这将是伟大的一日。那来到你们的，那这次拜访你们，那我来的时候很累，那我不是在最好的状态。我刚离开美国的一场大的聚会，那就直接到这里来了。那所以，那我感谢你们忍耐我。那所以，我们已经做了。那我是尽力了，我相信神那必为你们丰丰富富的行事。那我很高兴那听到许多德国人和法国人来了，我想去造访你们的国家。那有一天主若允许的话，那你们也想要我去的时候，那所以我祈求那这事会发生。那我这里的聚会结束后，那我这个朋友要来，汤米希克斯，那我几乎不认识汤米，但据我所了解的，他是一个可爱的人，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那你们过来听他讲。那我还有另一个美国的朋友，奥罗罗伯茨，他是在我医治聚会上悔改信主的人之一。那他们中的许多人是，那从这些聚会中主带来了大约500个医治施工的传道人。那所以我们很高兴在这里见着相信同一个信息的朋友们。我向你推荐汤米希克斯，那愿你们奉主耶稣的名来接受他，他的聚会会紧接着这次的聚会。那汤米弟兄不是先见，但他是福音传道人，在耶稣里有很大的信心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爱他，因为他爱耶稣。那今天下午那要讲的是我的生平故事，那是从少年时代开始。那下次我过来时，我想那带给你们除了天使的照片，那美国的科学界拍下了他的照片，那今天已经写了出来，这世界无法否认这个。许多时候他们说传道人我不相信那个， 因为他们不相信神，但他们必须相信科学，因为这已经被科学证明了，因此他们没有借口了。有一天他们必须面对神。我想问你们一件事，如果作为一个伪君子来到这个国家，那错误的代表某种的东西，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能有什么收获呢？我要钱吗？没有，我在美国都不收取钱财，我是个穷人，是人们送我过来的。我有四个孩子，我有妻子，只需要有足够的食物来提供给我们。我的衣服是别人送的，所以我没有理由来错误的代表任何的东西。我来是因为我心里我爱你们，我想你们爱耶稣，那这就是我来的原因。你知道，如果我是作为一个骗子来的，那你知道神就不会让我去天堂吗？天堂里没有骗子，天堂里没有伪君子。我在天堂里有一位妻子，我在天堂有一个婴孩，我想要再见到他们。那如果我是个骗子，那我就再也见不到他们了。所以那对我有什么益处呢？我相信我所传讲的，因为我知道那是什么。我相信如果不传讲，我就不能去天堂。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来这儿。那我们要读经文，在希伯来书13章从10节到14节，那仔细听所读的经文。那我的主题是在第14节，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无权去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，牲畜的身体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又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就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到营外救了他去，忍受他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为此多么的感谢神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但我们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那是我们大家都在做的。当这位弟兄读的时候，我在想，那只是看看坐在这里的这群的病人，我不宣称是个医治者，那你要把这点记录下来作为我的见证。从第一个晚上到现在，我没有说我是医治者， 没有任何其他人是医治者，只有耶稣是，是你对他的信心。那如果那我有能力，那下去这里使每个病人都痊愈，但我没有能力，没有人有这能力。如果他们康复了，那将是他们个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。耶稣带来他的道，他显出迹象，表明他爱他们。但神的计划是，他与人立了约，你若能信。你们还记得那两个瞎子吗？他们说，主啊，求你怜悯。耶稣说，当他摸了他们的眼睛时，他说，那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了吧。这妇人得着医治是摸到了他的衣裳。耶稣说，你的信心医治了你。那个我癫痫病孩子的男人，他说，可怜我的孩子吧。耶稣说，你若能信，凡事都可能。神不改变，百姓知道他是神的儿子。那所有的但教会成员不相信他，法利赛人、撒都该人，不，他们说他不是。但许多相信的人，他们就得了医治，并且得救了。那今天也是一样。再来看，那我不要除掉这些人所拥有的唯一的盼望。你知道这里的心脏病、癌症、肺结核是医生无法帮助的吗？他们唯一的盼望就是耶稣基督。那我是有人想要把那个从他们那里拿走，那你罪孽深重的魂就有祸了。那这就像从饥饿人身上夺走的饼一样。这些人想要康复，医生尽了他们一切所能的，那他们知道别人得了一治，他们来聚会听到，那许多人得救了，他们得痊愈了。难道你想剥夺他们这么做的权利吗？我的弟兄，你不该这么做，你应该鼓励他们。他们是人，他们是弟兄姐妹，是某人的爸爸，是某人的母亲，是某人的小孩子，让我们来帮助他们。那不要阻挡他们得到这个，我的动机就是这个，要帮助某人。那有朝一日我要走到路的尽头，当我把头靠在枕头上时，那我要结束了。我在地上所行的事儿成就了。 我盼望能平安地见到他。我希望我能听见他说，说得好，我忠心良善的仆人，进入到生命中吧。那我们来祷告。天父啊，此刻请帮助我们来认识你亲爱的儿子。当我回顾我所行过的路，那在我头脑里和心里更新这些的事情，愿我所有犯过的错误成为今天这里人们的垫脚石，愿他们来到基督的面前得蒙拯救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尽量不留你们太久，只讲一会儿。今天是聚会活动结束之前的下午的聚会，听说他们在那个竞技场有个分会场，我相信你们在那里将能够感受到圣灵，来到主耶稣的面前。那圣经说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我们是在寻求我们的将来的城。今天的人们从德国来，不管怎么样，他们的城市可能在战争中被毁掉了，但那里仍然是你们的家。一些人来自法国，那不管那座城市多么的糟糕，它仍然是家。那么一些人从山上和农场来，不管家有多小，那里都保存着童年的记忆。我们所有人都觉得我们的城市是更好的。那人们会为证明这点而征战，但这都是突然的，因为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而是寻求那将来的城，那正是我所寻找的城。他说我们都在寻找的那城，我们要活在同一个里，再也不会有枪击，也不会有死亡了，会永远同住。那我出生时，那我的父母他们不是基督徒，那在我出生之前，我父母的家人是天主教徒，他们从爱尔兰来，他们移民到了美国，但我的父母不去教会。我出生在山上的小木屋里，那里边没有地板，那只有地面，我们没有桌子，那父亲摆个梳妆，那或者说一个原木，那锯成两半做成的桌子。我们没有灯，我们在罐子里放了油， 里面放这块的东西也能做成一根灯芯儿。家里边没有窗户，只有一扇门能打开。我们床上的褥子是用草做成的，非常的贫穷。我妈妈15岁，我爸爸18岁。1909年4月6日的早上，早上5点钟的时候我出生了，没有医生。他们找了一个接生婆，那我出生时那体重只有5磅，非常小。我妈妈想看看我长什么样子，那个小蜡烛没法发出足够的亮光，所以他们开了床上的那小窗户。那当时天亮了，当他们打开窗户时，那火处的光就进来了。他们都开始哭泣，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意思。光就停在我所在的地方，那他们在美国所拍下来的同样的照片，那我们在这里边有，那上面签了字，那从科学界出来的，那绝对是超自然的存在。那人说，那相机的机械眼无法拍到心理学。那他是联邦调查局的负责人之一。他是对的，都说那是光砸到了镜头上。在我大约八或十天大的时候，我妈妈带我去了一个浸信会的教会，那是当时本地唯一的教会，那是我第一次造访神的家。后来我们搬到了印第安纳，那个是在肯塔基。那后来大约在七岁的时候，一天我从井里打水提回家，我经过了一棵树，那我在哭，我不想扛水，我想跟其他的孩子一起去钓鱼。但是那我听见树丛里边有什么东西在响，像一阵大风的声音。那我抬头看，我什么也没看见，只在树上面有个地方周围有那么大在咆哮着。我继续的观看，我不明白为什么它像一个小旋风一样，那就待在那里，那其余的叶子都没有动。我听见了一个声音，是一个男人的声音，在那上面说永远不要喝酒，不要喝酒，不要抽烟，会让女人玷污你自己的身体，因为当你长大了，有一件工作要让你做。哦，我很害怕， 我丢下水桶，我跑进家里，我尖叫着跳进我妈妈的怀里，我说那棵树上有个人。他们下去查看，那并没有人在那儿。他们叫来了医生，那他说我只是太紧张了。我说不是的，我看见了，我听见他说话了，那我再也不愿意经过那棵树了。过了不久，大约两个星期后，我跟我的弟弟在玩弹球，那我觉得有什么东西临到了我。我们住在山上，那河在我们下面，周围都是旷野。我看见有一座桥从旷野那里出来，那开始跨过了河，有16个人掉到了水里，淹死了。我看见一个大的告示牌，在上面写着22年。我跑进去告诉了我妈妈，她说孩子你太紧张了，你睡着了，你做了个梦。我说不，我说不是的，我看见了。所以他们把它记在了一张纸上。那22年之后，那座大桥跨过河建好了，有16个人从桥上掉了下来，淹死在河里，每一次都是完美的。那我小时候上学之后，家里又有许多孩子出生了，我父母生了9个男孩和一个女孩，9个男孩一个女孩，那女孩是最小的，我是最大的。我们不得不非常努力的工作，我上学时穿得很差，有时候我出去，一只脚上是我父亲的一只鞋，另一只脚上是我母亲的一只鞋。我们非常贫穷，我们想要吃点什么东西，那我就拿一小块面包，那包好，那拿一个桶，那里面放一些蔬菜。我弟弟和我觉得跟其他的孩子一起吃饭很不好意思，我们就去到树林里，我们坐下，拿把勺子，每个人都从桶里边盛东西吃，那互相咬一口面包。我记得有一次在圣诞节，我妈妈抱了点玉米花，她放在一个小桶里给了我们，那我们带着他上学了。我做了错事，那我跟学校请了假，当我经过衣帽间时，我从桶里边抓出一大把玉米花，那我出去吃了。 要确保我得到了我那份。我们不常有这种东西吃，也许每两三年才能够吃一次。那当我弟弟出来时，那么去吃东西，他看见有一部分已经没了，那我感到很对不起他。那大约两年前，我站在了同一个地方，我的弟弟已经在天堂了。如果今天能把那一捧爆米花给他，我愿意做我所能做的任何的事。我现在不能了，所以永远不要做任何错误的事，因为有一天他会回到你那里来。我记得到我们去上学时，那来了一场大雪，所有的小孩子都有雪橇玩，但是我们没有，所以我们拿了一个大盆坐在里边往下滑。那我们那没有其他人那么高级，但我们还是滑了。那生命在继续。那当我成为了一个年轻人时，那我大约14、15岁的样子。你知道小伙子们在那个年纪是怎么样的？那我想找一个小女朋友，所以我找到了一个我觉得非常漂亮的女孩。那你们弟兄们知道的，那你的第一个女朋友，那的眼睛像鸽子，那牙齿像珍珠，那脖子像天鹅，那你爱他们吗？那只是个小男孩。那弟兄们，你知道的，你们经历过同样的事儿。那我的一个邻居，他的儿子，那是我的年龄，他开了他父亲的车，所以那我们带我们的那女孩们去兜风。那我们那只有一点钱，所以我们就买一些的三明治还有可乐。那在回来的时候，那令我惊讶的是，那我漂亮的女朋友在抽烟。哦，我可不愿要那种的东西。嗯，那我认为那是女人所能做的最低级的东西。从那以后，我一直都没有改变过主意。那你们可爱的国家，我欣赏你们国家的道德。我从未见过一个女人穿着不道德的衣服，或任何女人抽烟。我为此爱你们。我们美国都被这种东西污染了，姐妹们永远不要那么做，那太糟糕了。那当她抽着烟，那想要看起来很聪明，我看着她，那她说 Billy 你要抽着烟吗？我说不夫人，我说我不抽烟。他说那你不抽烟，那你说你不跳舞， 那里不去看电影，那里喜欢做什么呢？我说钓鱼啊，还有打猎，但他对此不感兴趣。他说抽支烟吧，我说不。他说你这个娘娘腔，那当时在同一时间，我正受训练要成为一个拳击手，那当时我赢得了轻量级的冠军，那我要去冲刺世界冠军，那我为福音的缘故放弃了。但我说那把香烟给我，我要让你看看我是不是娘娘腔。所以我拿过了烟，我下定决心要抽它。但当我开始要点着的时候，我听见有什么东西旋转了下来，那棵树上的又出现了在我面前。我知道那是神在说永远不要抽烟，所以我把它扔了下去，我跑开了，去到了田野里，我开始哭起来，我求神让我死吧，没有人想要我，我的家人不要我，年轻人不要我，所以我根本不受人欢迎。但他临到了我，他说我会给你朋友的，来跟随我吧。生命一路走下来，当时我是很害羞啊，腼腆。那我猜那你们想知道我是怎么结婚的，一天我遇见了一个可爱的女孩，她是个德国女孩，是个基督徒，我常常那跟她在一起。那请留意一下，那我要你们听明白这部分的内容。那之后我成了基督徒，那与一个女孩子约会了，过了没多久我们就结婚了。我们没有什么属世的东西，但我们有彼此。结婚的那天，我们有一个旧炉子，一个旧炉子，一张旧的床，一张旧的小桌子，但我们彼此相爱，这个才是最主要的。我努力工作，好能养活他。过了不久，神赐给了我们一个小男孩，我的小比利保罗，后来又有一个小女孩。那接着有一天，我从密歇根州下来，我遇见了一个教会团体，他们称自己是五旬节派的。我当时是浸信会教会的传道人，但我听说了这群人，他们开心，他们很喜乐，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高兴。我从未听说过那种的信仰，我就留下来听。我听了他们的讲道，我停留了一个晚上，第二天他们就请我讲道， 那我站了起来，就开始传讲，成百上千的人归向了基督。传道人们围了过来，说你是浸信会的？我说是的。那他们说来为我们讲道吧。所以我收了所有的邀请，那我就赶紧回家，去了我妻子那儿。当他来迎接我时，我告诉了他这些快乐的人。他说 ：“Oh Billy， 我好想要那种的经历。”他说：“他们怎么称呼那个呢？”我说：“他们说那是圣灵的洗。”我说：“让我们去找那样的耶稣吧。”所以我们就去了。我们都得到了祝福，所以那那时我就要离开，准备继续传福音的工作了。于是我们却告诉了我们的父母，那他母亲是个那种举止很高雅的女人，属于一个大的教会。他说呢 Billy， 那些人不过是些垃圾，他们什么也没有，你要远离他们。我不想让我的女儿去到他们周围。我说哦，但他们是真实的。他说不行不行。我说我相信他们是的。于是我妻子开始哭泣了起来，那我就在那里犯了致命的错误。那从这里，那你们要好好听，如果听从了我的岳母而不是神，那离开了这教会，回去与浸信会的人在一起了。很快灾祸临到了我的家，我的妻子病了，我父亲死在了我怀里，我弟弟被杀了。那没多少天，那一切都发生了，一场大洪水袭击了那个地区，冲走了房屋，我妻子躺在了医院里，我划着船在外面营救。有一天晚上在水里，我的船驶进了漩涡中，那渐渐的接近一个大瀑布，无法启动马达，我就举起手来，我说神呢，不要让我淹死，我不配活着。那想想我的妻子和孩子，我又试了一下，还是不能启动。我要向神哭求，然后就在进入瀑布之前，那马达启动了，我回到了地上。那接着我想找到我妻子，当我赶到医院时，医院已经被水覆盖了，那大堤决了，那所有的水都涌了进来。我妻子孩子在哪儿呢？我开始找人，要看看有没有人淹死。但他们上火车离开了，我独自坐在一个岛上。神给了我一个机会， 该不该称人们是垃圾？我说神呐、啊，我知道我行的不对，但求你不要让我妻子就这么死了。几个星期后，当水退去时，我找到了他，他几乎要死了，肺结核击中了他，我的两个孩子也病了。我爱我的妻子，我跑遍了整个的建筑想找他，我大声叫着他的名字，我看见他躺在那一个难民营的褥子上，他的眼睛深陷下去，他举起了手，那简直是皮包骨头。那我开始哭泣起来。他说：“哦，比尔，我很对不起你，我看起来这么糟糕。”我抱住他的手，我也哭了起来。我说：“亲爱的，我很难过，那你病得这么重。”医生拍拍我的后背，他说：“过来一下，布拉哈姆士。”他说：“布拉哈姆士。”他说：“你妻子快死了，没有办法救她了。”哦，我说：“医生肯定有办法的。”那我开始叫专科的医生，那他们来了。依然什么也做不了，我做了我们所知道的一切。他继续恶化。有一天我正在外面巡逻，我当时也是州政府的野生动物管理员，因为我不相信收取别人奉献的钱，所以为自己谋生。我打开了对讲机，对方说：“布拉汉牧师，赶快去医院，你妻子快死了。”我脱掉了帽子，我解下枪，我摘掉徽章，我向神举起手来，我说：“神呐，让他活到我能够到他那儿。”我拉响了警笛，一路狂奔。我停在医院门口，我跑上那些的楼梯，我的医生来了，这是我的好友，我们从小就一直是朋友，我们去彼此的家，他在那里有个大的诊所，用双手搂着我，他说 Billy 他要走了。我说：“医生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回到那个病房吗？”他说：“做不到。”他说 Hope， 那是我妻子的名字。他说：“我爱的就像我自己的妹妹一样。”他说：“无法回去那儿。”他说：“我祷告，你进去吧。”于是我开始走了进去。等我关上身后的门时，那里躺着我可爱的妻子，美丽的女人，真正的基督徒，是我孩子的妈妈，是我在地上最亲爱的。她的脸颊深陷了下去， 那他看上去像死了一样。我用手晃晃他，我说 Hope， 再说句话吧，求你了亲爱的。哦神呐，哦神呐，让他再对我说句话，我太爱他了，你难道不想让我再跟他说一次话吗？他睁开了眼睛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，他看着我，想向我举起手来，我俯下身靠近他，他说 Billy， 我太爱你了 Billy， 我要走了，我要你做个好孩子。那时他21岁，我23岁。他说，你知道我们一直在谈论的那个圣灵吗？他说 Billy， 你知道你真不应该听妈妈的话。我说 Hope， 巴不得我能够再活一遍。我们知道我们做错了。他说 Billy， 答应我一件事儿，你要传讲的信息直到你死。他说因为那是真实的。他说我去了荣耀中，我看见了主耶稣还有众天使。他说那太好了。他说一定要回去。他说别以为我失去了理智，因为我没有。他说但我知道我在说什么。他说你愿意答应我，你要传讲圣灵的喜，直到你离开这地吗？我说我答应你。他说好好照看孩子们，就是照顾好 Billy。 我说我会尽力的。他亲吻了我，他说我要走了。我说亲爱的，当复活的时候，你站在城门的东边，当你看到亚伯拉罕、以撒和雅各进来时，当你看到所有的圣徒进来时，就站在柱子旁边不停地叫说 Bear Bear， 我带着孩子们，我在那里见你。他说我跟我妻子最后的一天，那靠神的帮助我要持守住。他去与神同在了，我们把他带到了殡仪馆那里。那接着他们来找我说 Billy， 你的孩子也快死了。我说、哦、不，我说不可能。我冲到了医院，我的小婴孩躺在那里快要死了。哦，我的心呢，犯罪之人的道路崎岖难行。记住这点，当神呼召你时就去，不管别人说什么，你要侍奉神。我按手在我婴孩的身上，我是神的，请你不要驱走我的婴孩，让他活下去，这是我的小宝贝儿。我实在无法忍受看他离开，好像有一张的黑幕垂了下来。那接着我站起来， 我手放在他头上，我向神举起手来，我神呢，对不起，我那样的方式做了的事儿，请饶恕我，请把我的孩子留在这里陪着我，我爱他，母亲躺在那儿死了，我不要取走我的孩子，我答应你，我会传道的，我不在乎世人怎么说，我的心碎了，但我知道我必须收获我所栽种的，我要按守在孩子身上，是神的，不要按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旨意成就。天使来把他带走了。哦，我的心呢，我走了出去，我不知道做什么，我把他放在妈妈的怀里，把他们埋在了地下。今天前的复活节，我带着我的小彼得保罗，还有一朵小花到坟墓那里。那是一个早晨，那小家伙走上坟墓，我们摘掉帽子，他哭了起来，他抓着我的手，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一直是我的爸爸，又是我的妈妈。我妈妈在那下面吗？”我说：“不是的，儿子，在河的彼岸，他的魂在神的同在中，你的小妹妹也在那儿，在耶路撒冷有个空的坟墓，他在基督里，有朝一日他也要出来的。”我把他抱在怀里，小家伙在哭去。我说：“亲爱的，爸爸必须传讲这福音。我受到很多的逼迫，但有一天，你我们要见到妈妈，与神平安的相会。”我们把花放在坟墓上，我们走开了。到他死了之后，我出去埋葬了他，我无法摆脱这事儿。我能明白他的离世，但我不能够明白孩子的离世。为什么那小婴孩要离世呢？那我在工作那是叫偿还债务，我当时住在一个简陋的房子里，只有一个房间，还有一张小的旧床。那这个小的旧，那晚上地板会结冰，有天晚上我进来，我取了信件，里面有一封信，是给沙伦玫瑰布拉汉小姐的。哦，天哪，我的心开始疼痛，那我就跪下来开始祷告。我说：“父啊，我再忍受不了了，我实在活不下去了，我的宝贝儿，我的妻子，我该怎么办？”那个时候，那我是个野生动物管理员，那猎物管理员，狩猎官。我拿起我的枪，拉上枪栓， 把枪顶在我头上，我举起了手，我说神啊，我不愿当个懦夫，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，我快要疯了，我必须得取去我的性命。我扣动了扳机，那枪却不开火，我又扣动扳机，他又没有开火。那我打开枪，那发现里边有子弹，那我把枪举到空中，扣动扳机，结果他开火了。我把枪扔掉了，我说：“哦，神呐，我都没办法取去自己的性命，我忧伤，我爱他们，我变得神志不清了。”然后我陷入了沉睡中。那现在听听这个，这神的爱。我觉得我还在走在西部，那当然我是在做梦。那我觉得我看见一辆轮子断了的旧的马车，那象征着我破碎的家庭。我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站在轮子旁边，她有着美丽的眼睛，我从她旁边经过。那在美国西部见到妇女拖着帽子是习惯，我说早上好，他说 Hello 爸爸。我转过身，我说你叫我爸爸，他说你就是。我说你不可能，因为你跟我一样的年纪。他说爸爸，在这里我们不再长大了，我们是不死的。我说你是谁？他说在地上的时候，我是你的小沙伦玫瑰。哦，我说肯定不会吧。他说我的哥哥彼得保罗在哪里？我说我不知道。他说爸爸，妈妈在等你。我说妈妈，妈妈在哪儿？她说在你上面的新家。我说家，伯拉罕从来没有家，我们都是很穷的人。她说但是爸爸，你在这里有个家。我转过身来，那里有一个美丽的家。基督徒们，那是我今天财宝的所在，那是我的家所在，那是我的盼望所在的地方。我看着那美丽的大房子，那我们的人是很穷的人。我说我并不拥有那个。他说是的。他说那个是你的，妈妈正在等你。说我走在路上，我举起手来唱着我的家，甜蜜的家。我妻子走了出来，这真是美丽的黑色的头发，黑色的眼睛。她伸出手臂拥抱我，就像他一直以来的那样。我跑上去拉着他的手，亲吻他的手背，那我跪了下来。 What's your hope? 下面的那个是我们的小沙伦吗？她长成了多美的女孩，从胳膊搂着我。她说 Billy， 你太累了。她说你一直在努力讲道，为病人祷告，那时候还从未为病人祷告过。他说我一直注视着你。他说那你愿意坐下来吗？我说是的。我四处看，就有一张大椅子，我看见那张椅子，他回头看我，他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我们结婚时我们没有一点家具，那只有几样。我们想要买一把椅子，我们开始为这椅子分期付款。我真喜爱那把椅子。讲完道后，当我累了回家时，我就躺在那个椅子上。那后来钱不够了，所以我不能付清钱。结果他们来取走了那些椅子，我们两个都哭了，因为我们付不起椅子的钱。但他看着我，他说 Billy， 他们永远不会拿走这个了。他说这个已经付清了。我知道有一天，那天一个夫人问我，他说布兰弟兄，你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呢？我说不等。我说但有一天当我越过边界时，那我去另一边，那时我就会休息了。在那里我有一个家，在那里我有个妻子，那最重要的事，在那里我有一位救主。有一天你们瑞士人听说布兰弟兄回天家了，不要哭，要欢喜，因为我是去了一个更好的家，再也不会累了。我不想成为一个婴孩，只会哭泣。但如果你知道这心痛的故事，知道我所经历的一切是为了把这福音传给人们，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哭泣了。我想看到人们得救，我有批评者，我依然爱他们，我想看到他们得救。我不想要，我必须要传讲福音。有一天就会结束的，我不再是个孩子了。我46岁了，我不知道还能有多久，但靠着神的帮助，我要站立在他的道上，我要传讲真理，我要传讲福音，直到耶稣再来。那是死亡会使我得释放，然后回家去，我要得这一顶的冠冕，因为有冠冕为你我存留。我们来祷告。哦，神啊，原谅我，主啊，在这年的聚会上哭泣， 但是当我想到我以前的生活，想到我可爱甜美过世的妻子，以及我所犯的所有的错误，听从传道人而不是听从你，我为自己感到羞耻。哦，神的，帮助我继续传讲真实的真理。你何等的恩待我，我何等的不好，但我想把它纠正过来，通过告诉别人你是怎样一位真正的朋友。神啊，当我没有朋友时，你怎么临到了我？你赐给了我朋友，哦，父啊，我为此非常的感谢你。我们在这里远离故土，今天我的思绪回到过去，在那山坡上，一小丛玫瑰花长在一块坟墓的旁边。有一天，如果你单眼，我要被葬在那里，我必须要面对我对这传讲的每一个人。哦，父啊，这些可爱的瑞士人、德国人、法国人，那所有这些人，他们是你的孩子。哦，神啊，我祈求你祝福他们，拯救他们脱离罪恶，让他们吸取我的教训，不要做同样的事，但愿他们绕过所有这些邪恶。主啊，你能这么做吗？拯救每个人，每一个人，神的赦免那些逼迫人的，让你爱的灵在这个国家，在这群百姓当中安顿下来。哦，神啊，我们只是人，犯了很多的错误，神的，求你怜悯，拯救所有失丧的，为了耶稣的缘故。当他们低头的时候，我想知道我这可怜悲惨的生命，但总有那么一天，我不会在这儿了，我会回家。你是个基督徒吗？你已经接受了主耶稣做你的救主吗？你真的爱他吗？如果你没有，那你想要这满意的福杯也是给你的。你想接受基督吗？你愿意爱他吗？如果你是的，今天所有想要相信他的人，你可以说：伯兰弟兄，当生命结束时，我也想过河，我要见到耶稣， 我想跟你和你妻子坐在那边。如果你爱主，你现在想要接受他，想要重生，被圣灵充满，你愿意举起手来吗？神祝福你。那是上到楼上，在两边，在旁听时的，愿神与你们同在。哦，你不知道那让我有什么样的感觉。神祝福你们。如果你相信神听了我的祷告，给我看一像，你接受我做他的仆人，你是否愿意站起来一会儿？那所有想要接受基督的重生的人，哦，有成千上万的，那请你们低下头来。神的，你看看这群会众，求你怜悯父。对不起，我整个人像被撕碎了一样。但神的，求你怜悯人们，拯救每一个人，那些站起来的人，还有那些站不起来的人，愿他们都平安地进入到荣耀里，愿他们都领受圣灵。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祷告，阿们。你们站起来的人，你们接受耶稣吗？说阿们。转过身来跟你旁边的人握手，说赞美主。转向在你附近的人，神祝福你们。神与你们同在，神的平安在你们身上。哦，我爱你们，我并不是疯掉了，我爱你们，我真高兴看到你们接受基督。所有快乐的人说阿们。赞美主，哈利路亚。那现在所有生病的，把手举向空中，求神来医治你。哦，神呢，奉耶稣的名医治每一个病人，主啊，得着荣耀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。